好，哎，我们先请一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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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没有。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说的，昨天我们讲到第二部经典，最主要是谈轮回的根源啊。从执色以后，乃至执受想行识，到最后产生对我的这种执着，这里面有谈说，有我有世间有此事啊，乃至这个长恒不变法，这个它也会谈。其实比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是名正慧啊。若复有见非此我，非此我所，非当来我，非当来我所，就是当来就是过去啊，非此我，非此我所，好像就现在而说啊。那当然这里面他讲六见啊，是针对我们昨天有稍微提过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我所，乃是有无我啊，这个在不同的经典里面叙述不大一样，不过基本上是从六个处里面去见到我。那如果以中论来谈哈，我们经常会产生我有几个，就是有一个即应我，还有一个离运我啊。我们昨天稍微提过，就是我在哪里，就这个当下这个五蕴，就是我，是不是五蕴法有一个我在里面哈？或者离开五蕴有一个我，或是我，其实到最后我们有五个面来破这个我，就是说非即应我，非离蕴我，我无有五蕴，五蕴不是属于我啊，我中无五蕴啊，我中无蕴，蕴中无我，这其实你要看起来是差不多啊，其实那可是众生不同的差别啊。像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啊，包括我们还是有意无意这种习性还在，认为五蕴中有一个我体在啊。假如未能照见无我的人呐、啊，我们再怎么样都会有内心里面呐、啊，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我之在，只取有一个我在哪里。是，其实这个心呢、啊，我们道理归懂啊。可是，即便我们现在在讲无我，还是用我的认识在，我的执着在讲无我。包括我们现在讲无我，都用我啊。所以我常常在讲说，诵《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谁在诵？我啊，对，刚诵完就讲说我，你看，那根本没那个诵归诵，可是。有没有在观啊？所以其实这个见，要不是透过很实际的很详细的去观察，就像你这样一直带过去一直带过去啊，其实从瑜伽师律里讲的，光靠我们的思维，我们用深刻的思维都不一定能想很大的烦恼，何况如果轻忽带过，那更是不容易啊。那这个如何来破这个五蕴啊，但是这个有很多面来破的哈，我们来看那个注解。注解啊，这个在我们在89页的地方哈，89页，我大约列出来了几个面了哈，因为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细谈，不过就是说为什么要列出来？因为 同样的观念呢、啊，阿含经有，而中论所谈的基本上也忠实于这个阿含所说的。所以我之前也谈过，其实中论里面有破外道，也有破声闻，可是他一的是什么？他的一的观念没有离开阿含的道理。当然这个青木在解释的时候啊，青木在注释这个龙树的观念的时候，有时候会讲说大圣经如何说，可是基本上这样的解释啊，牵扯到一种在辩论上的一些法则上的问题。假如我们同属大圣教的人，我可以引大圣经来说这样的说法违反大圣教，可是如果你要破声闻人啊，你不能引大圣经，你破声闻人以大圣经，他就不承认了，你还在讲引大圣经，你要引什么经？引他相信的经。好、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引说啊，你这个人为什么不学佛？那时候我为什么要学佛？因为佛说如何如何，他就是不相信佛，然后你再引佛说的来告诉他佛怎么说，这是无意义的。你要引他能接受的来教育他，你要引他本来就不接受的，然后用不接受的东西来要他接受，那是不合理的。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谈这里里面讲，就是说其实阿含里面的很深刻的道理，如果将缘起谈得彻底的话，其实反而是在大圣教里面才将缘起的道理给通透了。所以我们引这个呢，你看阿含经里面谈得很简要，那这个简要的道理有时候我们只得到一个法则，包括很多修行呢提供了一个法则，只要没有一个实际修行的，或是本身经过很深刻的淬炼的一个证件啊，他你若光看文字，你不容易有很深刻的道理。好，不容易有很深刻啊，因为光简单看这表层的道理，你无法去看到那个重要内在思维的转折啊，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要领。所以我要讲说我们修行的传承啊，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传承？不但是修行的要领的传承，包括思维的要领的传承也要有。因为光一个简单的经文有，除非你自己是天纵英才啊，我这段细微的道理不一定能体会得到，还必须由善知识巧方便去引导你做抉择，你才能知道说原来他在说这个东西，这时候你才可以啊。那现在你看啊，我们看中论啊，其实啊，将我们所认知的道理啊，表层上所听闻的道理，透过一些检择，一种比量，一种如理思维，破除你原来有的那种思维的错误。好，那我们看啊，我们看他的观法品，其实他有很多品，不同面向都有谈到，只是我大约列出几个而已的啊。若我是五蕴，我即为生灭。你看啊，我因为我们前面这个阿含经里面谈就是啊，他不是讲说一切非我，非异我啊。有没有离开这个五蕴吧？有没有离开这个五蕴吧？如果我是五蕴，因为我们如果我就是五蕴，因为我们最重视所有众生所有的问题是对我之爱嘛。如果以唯识来讲，这个是莫那的我爱啊，我对我的爱啊，这个才是众生轮回的。至少是三界这个范围里面，它是最根源的烦恼。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你认为我从哪里去要破你？所以从至少从思维上，先荡除你的疑惑。所以我们之前也谈到，如果我们连最低步的这种思维都未能建立起来，你要观于现前，说一切无我观呐、啊，要观什么东西啊？你 你关不来。为什么？你内心还是坚固的认为你认知的是对的。那我们现在虽未见到，但在认知上你已经认为说你的思维是不当的。为什么？至少你找不到合理处认为有我，你变形想要证明有我的任何地方都被迫，所以你那个我执心是不是开始在动摇？你要知道这种认知，这种闻思修本身就产生了修行上的作用了。因为你本来认为有我，可是我从不同的面，你只要找到可以证明有我的地方，我都让它不成立，你这个我的安立就会开始动摇。所以你看它是所有的品里面就不断的从各种方面来破除你那个对我的执着。那么如果我是五蕴，因为烦恼是从这样，如果我是五蕴，我即生灭啊。若我亦五蕴，即归五蕴相啊。这就是你看，就是呼应了刚才阿含经所谈的，你从色法当中、受想行识当中找一个我，那好，那往上你凭什么来证明有它存在？如果你认为我是五蕴，那五蕴是生灭，那这个我就应该，我是生灭就应该是无我，那你怎么可以说有我？对，所以我说人啊，聪明到笨，在中论里面是众生是从生灭当中证明有我，那佛法刚好是从生灭当中证明无我。你看哦，根据一样哦，众生是因为看到生命才证明有我，佛法刚好在因为看到生命所以无我。你看颠倒在这个地方啊，其实根据的一样，那问题就是众生从生命里面看到我根本是错误的事，自己是本身就错误的，所以佛法现在从生命里面因为无我，有无我里面难论谁生谁灭，连生命就不生不灭。为什么？我没有，所以我体没有，连身体没有，生的体没有，灭的体没有，连生灭都不可得啊！先许你生灭，然后破你的我，因为既然生灭就无我，既然无我谁生谁灭，连生灭也没有，所以他是从这个面上来破的。若我是无蕴，无蕴是生灭，生灭就无我了。那若我离无蕴，则非无蕴相。可是明明你有无蕴相来看我，除非你能离开无蕴，证明有一个我。那问题，离开无蕴又无法证明我。啊，若离开无蕴证明我，那好像那你就不应该，简单来讲就不应该就无蕴去执着我。这时候就讲说，好，我离开无蕴，就还有产生一个。不离无蕴，不即无蕴的感悟。后来部派就产生，也真的跑出这个看法来。那包括我们中国的祖师法师也有没有产生这种问题？有。我前一阵子去做了一问那个论文的那个他们发表，其中有一位我们叫宝亮法师，他在解释《涅槃经》的时候啊。就出现问题了，他认为把那个佛性就定成一个实体，我实体存在，他虽然表文字上讲说他不会，他不是外道之神我，可是他明明又把它认为是一个实存法。可是这个实存法不管你用什么名词描述它，就是一个神我的意义，性格变成一样。这时候我就评说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看到他的论文的时候，当然我们写论文的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说他在谈宝量在对涅槃经的佛性的说法的时候，我们一看的时候就说这种说法有点怪怪的。那我想说在同一个时代，后来的吉藏大师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没错，我们不用管吉藏大师，后来你直接看到吉藏大师怎么解释，你光看宝量法师在解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换了几个，你就马上自己就心里有数他换了几个过失。结果你回头去看吉藏大师怎么评他，果然没错。好，那我们现在有的人讲说，你是用中论的角度来评破我，不合理，因为我是依真常系的。中论没有中不中论啊，我 谈中论不以什么，不以什么中观邪派的什么派，因为没有，它就是一个思维法，它没有关什么中观邪派论，它就是一个正见，一个正确思维法。不管你是哪一派，你要设定一个有具有神我性格的，你就必须要经过中论的检证。为什么？除非你能解答出来。因为就像有些人在批评大圣教，很简单啊，你先回答大圣论师对声闻不究竟的问题。你如果自诩能跳开他对你的责难，那你才能说你是对的。你知道的意思吧？就是说，其实大圣论师并不是站在纯粹大圣的角度去评破声闻哦，而是声闻自己本身的知见里面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不是要自相矛盾，就是不究竟。所以大圣论师看到这一点，你如果要评破大圣，很简单，你就要回答他的问题啊，你要回答他的问题，或者你会自相矛盾的。所以他是因为什么？他是一个依你的前提提出你的矛盾。佛教在破对方，经常不是什么站在你喜欢吃甜，我喜欢吃咸，那我吃甜的好，吃咸的好，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明明自己认为吃咸的不好，可是又表面讲吃咸的，就是你是自相矛盾的意思。评破对方最直接的，从你自己所自诩的互相矛盾，这是评破对方最快的方式，也就让你自相矛盾。所以如果你立一个神我跟你的理论产生到最后是互相矛盾的，这是你自己要解答的问题。我只是提供你的矛盾处，你如果要说明你没有矛盾，那你自己找个办法看怎么解决。结果到最后你找来找去，你要能避免你的矛盾，我有一个方式，就是跟我一样缘起性空，就是这样。世间法一旦落入自信见，你跑来跑去也会自相矛盾的。所以那时候我在讲一课的时候，假如一切法，我们假设一个法是由十种因缘所成立的，结果你单看一法，以一法自信来安立这个法，你意思吧？比如说我们人啊，是五蕴法合，对不对？那你偏从色蕴来执着有我，那我就可以从几面来破你啊，至少还有其他四面。为什么？你明明是靠五蕴，结果单取一蕴来执着我，那其他四蕴就要抗议了，对。所以讲，一旦产生自信见，明明一切法是因缘所合，结果你单取一法来产生自信见，其他法都可以破你，都可以破你。为什么？我只要看你是不是能，你果真只靠这一法能成立。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会让你先定义清楚，你知道吗？连当你自己对自己所认知的东西做定义的时候，已经为它说明它的缘起了呢。比如这个东西什么叫我，因为它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这么多道理的时候，其实已经告诉他它具有这么多的成分，那这么多的成分你就不应该说它有我，对不对？一旦可定义，表示有很多性质，很多性质表示它也是种种法合嘛。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讨论的时候不要急，先让大家对方定义好清楚，我们等你定义好，可以了吗？好，那我们来讨论这些定义的你的内容。你定义好就是为自己画出框框，一旦你不依中观正见所做的定义啊，你要么就方便施舍，你要产生实质自信的定义出来，你一定义就死在那里了。所以你一旦定义，你定得越清楚越好，你定得越清楚，你要越跑不开。好，那你有的人就用游走了，游走了，游走的自己不能成立，就是我抓不到你，那你也无法成立你自己。所以唯有到最后，所以为什么拥有纵观正见的很容易就感觉到不要跑了，这个孙悟空跑不出如来手掌中，怎么跑来跑去一定会落脚下来的，一定会落脚下来。 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都是用这样的道理哈。所以产生了很多的执着，你这个执着我就要看你安住在何处，就从此处破你。因为只要此生必是此生必是彼生，你如果是这个道理，你的认知是靠这个条件的话，我只要把这个条件拿掉，你这个道理就不存在。因为你的认知是靠此生彼的，你的彼理论是靠此生的，所以只要这个此不安住，彼就不会安住，是不是一样的道理？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我所故，明得无我智啊！所以从你五蕴处看，从你五蕴处看，都看不到我。所以既然无我，怎么会有我的我所？我若找不到，那五蕴是不是我所？所以另外有人叫我是我拥有五蕴，或者五蕴属于我。像我们呢，就有这种想法，这个色是谁？我的色啊，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啊。可是问题没有我啊。可是你看，你看讲我的身体啊，我的想法，我的分别啊，啊，就有这种细数关系。如果你没有这个我的概念的时候，谁想，谁受，谁的色就没有。那所以得无我智，是则名为名实观啊。他现在只是简单的这样叙述啊。整个论证里面还有很多面在论，所以假如有机会大家在谈中论的时候可以建立自己的比较，他其实能够马上建立你很深刻的观，他发觉中论其实有很多部分是属于逻辑比量的部分，他只是从你的思维当中去破你的思维。可是这一关要是没破，你说你有什么证件恐怕有问题，因为你连自己的思维的盲点都还找不出来。比量的东西能不能让你得到正量还不行，可是比量啊，至少可以让你得到一些正确的知识，至少可以让你看到你的思维盲点。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中论观如来品，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这个意思还是讲说非因啊，不离因。我们看如来是怎么样？非因，不以因身求我，不以色相见，但也不离因。你离开五蕴，你怎么去见如来？好，如来既不在因，如果如来是五蕴，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的，因为我们都有五蕴，是不是？可是为什么？可是又不能说如来离五蕴，离五蕴我们也无如来相可得啊。所以这个差在哪里？我们有五蕴，我们是五取蕴，我们执着五蕴，把执着五蕴合合的自我我体为真有啊。所以这时候在谈叫啥？五蕴。那活中有没有五蕴？五蕴中有没有我？那我们就要讲说五蕴，活不离五蕴，不及五蕴。那又讲说，那到底活有没有相在？是我中，就五蕴中有活，或者活中有五蕴，就是相在，互相在。这里面来讲说，非如来不有蕴，何处有如来？我们如果离开五蕴，不能见如来。那这么怎么来看这个不相在啊？中论里面观如来品里面又讲，是故如来中无五蕴，又五蕴中无如来。可以故，若五蕴中有如来，就好像床上有人啊，气中有如啊。就床上有人是怎么样？床归床，人归人，有没有床跟人合在一块的？我们起床是你起床，有没有跟着起？没有啦，对不对？起床是床还在那里，你起而已啊。那如果是说，我们如果讲说五蕴中有如来，意思就是床中有人，两二法各离嘛。可是你看离开五蕴又找不到如来，所以相在，那叫五蕴中啊，五蕴活有五蕴，或五蕴中有活，或活中有五蕴，互相含摄。那含摄很简单来讲，讲二法含摄就是二法为实有，那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像我们经常在讲说，我们有没有一个以 经清净光明的佛性，这就是换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的佛性是什么？我们怎么认知佛性？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法，引导众生了建立某一类众生修学佛法，从以真常如来这样的角度来接引，这是很善巧的。可是这一点，因为他在某些性格跟外道很像，所以在经典的整体说法当中，到最后会对整个地方要做个厘清。假如你凡夫众生当中有一个佛性在里面，这个佛性变成是已经清净光明的，就会产生恶法。恶法就是一个叫众生，一个叫佛。那一个众生，一个叫佛，两个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已经有佛性了，那你不需要修行了，对。再过来，一个佛性既然是清净光明，为什么还会被凡夫的染污性所盖？如果凡夫清净的佛性被凡夫所盖，那成佛以后会不会重新被盖成众生？修了三大恶僧集结成佛以后，又被烦恼一盖，又跑回众生去了，有没有这种道理？所以我们对佛性的定义是怎么样的道理？是就诸法众生乃至众生有情边的这个真如性，真如性就是法性，就在这个妄想处啊，这个妄想颠倒处，就是啊无自性处。而能体会此真如无自性处啊，就是佛觉悟的开始，是从这里，而不是去安立一个体。那你要安立一个体，就会产生无蕴中有佛，佛中有五蕴，一个是染污法，一个是生灭法，一个是增长法，一个是不落生灭的。那这两个法怎么去混在一块？会自相矛盾，就产生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顺便我们再谈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中论里面啊谈一个道理，这个上顺便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观世谛品，若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如是则无有四圣谛之法，以无四谛故，见苦与断集，正灭即修道，如是事皆无。以四事无故，则无四道果；无有四果故，得相者亦无。若无八得相，就是四果跟四果相嘛，哈。若无八贤圣，则无有僧宝；以无四谛故，亦无有法宝；以无法宝故，亦无有佛宝。啊，如是说空者，是则破三宝。我们现在要谈，为什么这里要谈的呢？因为我们要观破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在讲说，他说我们一般来讲无生无灭，对不对？我们讲无生无灭。特别要举这个例，我们同样都讲无生无灭，就是不生不灭嘛。这个词你也可以讲，我也可以讲，可是如果不是依于中观正见来解读的话，这个不生不灭可以是断灭了啊！你看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这是我们常说的。可是你看啊，中论要破的就是破这个。假如你不是以中观缘起的道理来谈一诸诸若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这会破三宝的。我们讲无生无灭，不是波舞的那个无生无灭，是什么？是生不可得，灭不可得。不是死寂的。注意这个观念，大家留意了。我们讲不生不灭，是对生的否定跟灭的否定，并不是因此就完全什么都没有，是对一个只有生的法的这种错误的执着的否定。所以不生不灭是个空，空不是要把一切法灭掉，而是对一切法生出的那个法体的执着性给它否定掉，是否定那个法执，那个自性值，并不是把缘起的差别的相给它灭掉。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讲说不生不灭，其实你会产生一个不生不灭的那种否定，就是说是有一个啥，其实讲否定当中的另外一个执着，执着的话有一个叫做 什么都不生不灭的，什么都不生不灭，就是啊，执着有一个状态叫做不生不灭，执着一个状态叫做空，执着一个状态叫做空，空无所有，不生不灭。其实这个空的道理已经就出现过时了，它产生一种相状，一种意境叫做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生没有灭，都偏向什么火定。这个火定不是对一个什么，是对一个状态完全把它泯灭掉的断灭相。那我们讲的不生不灭是对实质产生生跟灭的这种执着破掉，叫做空啊。如果我们对空产生另外一个意象的这种执着，有一个空境界，有一个空体在，这是一种颠倒轮回，一个颠倒相。空是吧，可是我们讲不生不灭是对生的观察清楚，离开对实有生的执着，对实有灭的执着，而不是在火定生灭的同时突然跑出一个叫做不生不灭的另外一个法出来，然后产生一个对空就是把有抹灭掉的另外一个全无的无相出来，这是颠倒的，这不是解脱之见。所以你看呢，我们可以讲说一切皆空无生不生不灭，不一定对。所以有人在问你问题，哎，是不是诸法皆空不生不灭？你几句话我不能回答你，我必须要这句话你要解释清楚我才能回答。这句话你当然都是从经典里面摘出来，都有这些话，你这样引出来话是对，可是你的认知可能错。你随便引一句话并不表示我终于知道一切法无生皆是空无生无灭。你讲的我不敢说他错，因为你引的是经典，然后你说你的意境是如此，我不认为你是对，因为你讲的不是真知见，你光只是在语词上绕，你执着有另外一个叫做不生不灭的空体在，这是错的。空是什么？对一个法执的否定而已，离执而为空，而不是有一个把什么东西都灭掉的啊，还有法可实灭，然后得一个实灭完的那个空境，那就要破三宝。好，若一切不空则无有生灭，你讲空不行，讲不空也不行啊。若一切不空则无有生灭，如是则无有四谛之法啊。苦不从缘生，因何当有苦？如果苦不是从因缘生的话，这个苦啊怎么会叫苦啊？无常是苦意，定性啊无无常。我们讲无常苦啊，是因为什么？诸因缘生才叫苦。如果世间是常，就没有无常的道理。这既然没有无常的道理，就没有苦的道理。那苦的道理没有，苦没有苦，那个因从哪里来？反正一法不存在，其他法都不存在。好，若苦有定性，何故从极生？从极生就是从因才生苦嘛。那如果苦本身有一个叫苦的，那就不叫靠因了，他自己就苦了，知道吧？我们如果要苦，就是有苦因才会有苦果。如果苦果本身就叫苦的话，那就不需要因了，他自己就苦了。好，是故无有极，以破空义故啊。苦若有定性，则不应有灭，因为有自信嘛，有自信的苦永远灭不了啊。如着定性故，则破于灭地。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讲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重要性，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断苦，并不是实有苦要断，因为如果你先执实有苦要断苦，本身就是另外一个苦因了啊。像我们现在急着逃避苦啊，先认定实有苦，然后要跑给苦追，或是想尽办法要灭这个苦，从一开始只增加苦而已，不会灭苦。最多只是在人天里面修善去恶，想要避离苦，也不过是什么短暂的升天， 终究还要多。为什么？从这一份想要避苦的心，那种颠倒想，就是下一个苦的来源。他从这里就衍生说，修行的下手处在哪里？他不是在，他要找真实苦因，否则的话，如果执着生真有苦要断，那苦根本不会断。真苦第一个不能断啊，如执着定性故，则破以灭定。苦若有定性，则无有修道；若道可修习，则无有定性。你要有修行有意义，就只要苦可灭嘛，苦可灭是苦无自性嘛。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火，见苦即灭道。这苦即灭道都是从因缘法里面看的。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在苦即灭道以缘起法来谈苦即灭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必须从缘起法来谈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而不能直接单取一个空的这种词来说缘起。这样的话，这种说法空虽然词对，但意不对，因为你不一定以缘起的证件来解释这个空义啊。所以你看，他这里面来谈啊，我们回头来看啊，看这个经典啊。如果你能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观者，以佛所伏一段，以法以身伏一段，这不是跟中论讲了吗？你能见法。能见缘起，是能见法，能见如来，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所以你看啊，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见苦即灭道。因此，他在啊，当我们从一观念上破除对我执的这种妄执，到最后乃是进一步的升观，破除我执，这才是啊解脱之要啊。乃是三宝之所以存在的基本本，我们讲三宝之法体是从这个四圣谛来的。四圣谛依哪来？依缘起法来。那所以从依缘起法修断它，这才是真正的离苦之药啊，这才能离啊根本剂啊，哎，好，这是这一段哈、啊。所以这是从众生啊，基本上从色。然后产生受想行识的执着以后，依此生我，论断种种的我相，依此我相才轮转三界。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用的是真一阿含。这真一阿含里面他也提到，国告大将善哉思明菩萨之心。所以你看啊，从这里看真一阿含有没有菩萨名词？有了。所以他们大家很多人就认为他说啊，你看啊，这个人很奇怪啊、哦，啊，这是菩萨，这是大众部的，这不是真阿含。你看，都用自己的标准，比较不符合，你就把它撇开去了。那真阿含里面就有这一套，所以你看啊，哪一道地方盛行，就以自己的主流意识去把本来也都含有的思想，硬把它撇开来。其实真阿含就有菩萨的想法，而且有六度的观念啊，可是。当然一般人他们认为说南传的没有，就用南传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北传的阿含，凡是这里面隐藏的菩萨之名大圣之法的内涵的，就认为这是大众部流进来的，不是正阿含。你看老实讲，说不定你还先兵夺主嘞。好，我们来看平等会师，若菩萨布施之时亦不生此念，我当于此至此很有平等而会师，亦复有此念，一切众生有时则存，无时则亡，菩萨行之之时亦复视为此业。这之前是在讲我引这一段，其实第一个也让大家知道说真阿含啊有这么一个经典的性格啊，他有菩萨的风格，而且他讲说菩萨如何布施，他念众生以食为存养生命的一个根源，所以很乐意布施呢。菩萨应该如何来啊行平等会施啊？这里面列题这样啊，我们只是提出来让大家参考。那这里面接着最重要的是这一个记：夫人修其行，行恶及其善，比比自受报，行终不衰好。 啊，如人循其行，即受其果报，为善获其善，作恶受恶报，为恶其及其善，随人之所习，如是众五谷，各获其果实。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啊，可是现在我们从这里来看啊，我们经常也讲说因跟果可以相因，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善因，得这样的善果。那请问这个观念，善因得善果，这个观念我们很容易懂，而且我们现在也常有，但并不表示你观念正确。你可能只有你这样的观念，可能是人天的善恶观念，不一定是从缘起正见的善恶观念。好，这里面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请问，我来问你，是果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不容易。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其实一直坚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可是从善要到，而且我们要讲说，若善一分，是不是得一分善报？中间可多的东西啊。我们之所以在讲善有善报的时候，在讲说啊，他这个人布施得这个福，你知道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说，对任何一个缘起都无法做穷尽的观察，因为太广。你要知道，当我现在布施到我得福当中，还有多少因缘参与啊？那我们在做讲善有善报，你可以讲善有善报，种几分得几分果，就像这样啊，你种五谷各得一分果实啊。可是问题，当我们在说明的是一个法则，一个道理。那当这个道理要把它应用到世间现实现象的时候，并不是没这个道理，而是同样具足这个道理，而且是多重道理。到你从种这个因要得这个果的时候啊，这过程还有很多因因果果，因因果果。所以你曾经布施到你能得福的时候，其实不是光那个布施让你得这个福啊。现实生命当中，任何一法没有单一布施法能成就单一布施果了。为什么？你当你在布施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要让你了解因果道理，所以简化这种现象。在现实的缘起相当中，因到果这中间，因都不可得，果有没有实因法？我们要讲一个法的因啊，是就一个果上来讲，有果才立因名，从因才立果名，对不对？我们要立因果，有没有因果？在道理缘起的道理里面有因果的原理，因果的原理。那为什么有因果的原理？正因为因本身是无自性的因，因为我们这样谈的，有时候有人搞不懂会波无因果。可是我要知道，你就算那么深信因果，借将因跟果从自性见角度来看它，其实你会坏因果。你必须从缘起的角度来看因果，因果才是真的因果道理，你才是深信因果。所以因有没有实质因？是方便以果称名为因，因有没有实质因？有没有自性因？有自性因不会生果的。如果苹果的种子是自性的话，永远是种子啊。苹果的种子之所以能生为苹果，就是那个种子会不会变化？会啊。所以种子对果实来讲叫做因，果实对种子来讲叫果。可是中间为什么变化？因有没有自性？有自性，因永远叫做是因啊。对，种子永远是种子，不可能长为果实，是不是？那请问果实是因还是果？果实也可以是因啊。为什么？带种子而名为什么？因。有果实才有种子啊，是不是？ 所以你要看你的立场站在哪里。所以你了解他要的是一个从因果建立的是一个缘起观念，而不是建立一个实质因实质果的观念。唯有从缘起的道理了解因果，你就知道因果是丝毫不爽，因为有如是因缘会得如是感应。那既然这个因会有这种感应，从我布施以后到我要得果中间，中间是不是每一项作为每一造的业都有因果？有。所以啊，你就算当初只是供养一朵花，你要得什么果报？就供养一朵花的果报是这样。可是从你供养一朵花以后，如果你继续行善，到最后真正现报的时候，不是光只是得一朵花的果报，是合合在一块。像比如我们现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持五戒才能得人嘛？对不对？难道我们只是因为五戒因才得人？那应该每个人都一样啊。为什么同样生人，每个人又不一样？每个人智慧不一样，每个人福报不一样，每个人长相不一样，每个人的五官种种功能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还有其他种种的一切业报合合在此身。那从某个角度方便观察，你有现在这种差别是因某着因，可是这个因要跟谁啊？跟其他法又合，其他法又合。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业报，不能轻易论断。我们只能讲说，在道理上有这样的因，会有这样的果。可是，在论断现实法的时候，你必须从缘起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受报还有诸多因缘，其中有一点是他曾经做什么事得这个报，而在现前报当中还有诸多因缘。为什么？法不孤起，障缘方生，没有一个单一法可以成立的。好，那我们现在看这里讲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各行其果。那请问善恶能不能相抵？善恶能不能相抵？正常的话，我们如果前面的缘起正见有了，后头的观念你可以做很多的差别分别说法，到底能不能相抵？你能说出相抵的道理，你能说出不能相抵的道理？为什么要相抵？为什么不能相抵？这个都是一个从，因为这是你看苦集嘛。我们现在谈的苦集，就是说我们所造的业因，这个业因当跟果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必须要以更符合正见的角度来论这个众生的业果。唯有你了解这个业果关系，你就会知道怎么样谨慎因果。你从缘起正见，你反而会谨慎因果，因为啥？你所做每一件事情都成为作用。就在我们修行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在讲说，当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课听法有功德，对不对？可是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绝对不是光只是听法功德，听法只是其中，因为你现前的心念有很多念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听不懂坐在这里，可是他至少有精进了，还有他有修忍辱了，他想睡是睡不着啊，不敢睡啊，撑在身，这就是忍辱啊。那他圆一个境，知道说这时候应该提起精神，应该如何？你看他以这个境身修忍辱法，所以他其实里面光一个现前境里面，他所修的功德其实不能单一从一个面来看，包括一个恶法也不是单一个面来看一个恶法，一个恶其实会让所很多恶会产生相互依持的关系出来。同样的这个道理，我们如果能知道说整个业感的关系造这样的因，其实我们佛法经常提出的是一个智慧的观察，一个原则，一个理则，但并不是这个理则是要提供你观察，并不是把事情看死在这里。唯有将这个理则转为智慧，你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因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才会谨慎它，你会知道说物因恶小而为之， 因勿因善小而不为，你应该会产生这样的观念。假如你从你缘起的道理来看，你不把道理看死的时候，你乐意于一切境里面善修一切法。为什么？每个都不会落空。那恶会有感应，所以你会很谨慎恶，因为这个恶不但只是那一个恶，它会产生种种相互依持的一种恶法的缘起。所以有时候在经典里面，将一小恶到最后那是产生大果报。为什么？怎么我只是偷你五钱，怎么会得到果报？这不是那个五钱的问题啊，不是光那个五钱，是这个五钱以五钱为因缘所现出因缘相，不是你看的我拿外面五钱跟哪里的五钱，那五钱不同的五钱啊。你把五钱看死，才会认为说怎么会有这种道理。你如果了解这个五钱所合合的内涵因缘，你就知道此五钱会比五钱不一样，因为你是从缘起的角度看。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